咱今晚继续来讲历史的纵横观。
今天晚上继续来讲历史的纵横观。
咱看但以理书第七章。
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七章。
咱今晚讲的范围拢伫但以理书第七章内底。
晚上所讲的范围全都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里头。
七章咱伫两礼拜前已经有讲过一部分。
这一章我们在两个星期以前已经讲过一部分。
事后有人家讲，可能讲得较紧哈，爱更加详细一说啦。
事后人对我说，可能讲人解得太快啊，想要将他讲得详细一点。
我想讲哈，大家听到真好啦哈，所以我讲较紧啦。
当时因为觉得大家程度很好，所以讲得快些。
不过第七章哈，第七章甲第二章。就是但以理书内底一个基本的迄个内容。
第七章和第二章是但以理书里头基本的内容。
第二章后边所记载的，其实就是跟第七章同款。
第二章后头所记载的，其实和第七章所记载是一样的。
所以咱咧这两部分啊，那有兴趣查考，一定爱对照落看。
所以这两部分，若是有兴趣的，要仔细的去看
对照哈，
去对照看，
一定对照都看，
一定要对照去看
因为讲的是同款的物件，
因为所讲的是一样的东西，
不过是用无同的方式来表达，
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而已
这个所在所表达的观念嘛，
这个地方所表达的观念，
麦当代表但以理书拢总十二章。规管的基本的重点，
也可以代表但以理书十二章全部的重点。
咱先看第七章。
我们先看第七章，
十七节、
十七节、
八节、
十八节。
讲这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将要在世间兴起，总是至高者的圣名，替甲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咱会当用这两句做一个中心内容。
我们可以用这两句当作它的中心内容。
因为第七章这有写到四只野兽出现。
因为第七章这里头记载有四只野兽出现。
这里十七章这是使你书架你甲但以理解说。
十七节这边是神的使者向但以理解释到，
这四只大兽哈，就是在世间会兴起的四个强国啦。
这四个大兽就是在世间所兴起的四个大国。
然后到十八节，
然后到第十八节，
这是一个结论。
这是一个结论。
伊讲，总是哈，连你至高者的圣名一定会得国享受，直到永远。
说，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远。
所以至高者的圣名，
所以至高者的圣名，
至高者是神啊，
至高者是神啊，
就是讲神的选民，
就是说神的选民。
因最后必然得国，
他们最后必然得国。
所以按你讲开，有另外一个神的国度。
所以说起来，必然有一个神的国度，
神选民的国度，
神选民的国度。
这个国度就是神的国度，
而这国度就是神的国度。
讲会存到永永远远，
会存在到永永远远。
所以这两节都啊，这个连贯。
所以这两节连贯下来，
世间有四个强国兴起，
世间有四个强国兴起。
不管这强国多强盛，
不管这四个国多强盛，
还是讲因的时间维持多长，
或者说它的时间维持了多长？
有一天，这国度会全部归无有。
有一天，这些国度将会归于乌有。
只有神的国度存到永远，
只有神的国度存在到永远。
这里是但以理书规管的圣经的基本内容，
这就是但以理书它整卷圣经的内容。
所以我记得咱在第一章的时阵，
所以我记得在第一章的时候，
第一章是但以理书的这个序言哈，这个开头。
第一章是但以理书的序言，是一个开头。
就是讲，虽然人咧世间地上建立国家，
就是说到人虽然在地上建立国家
亲像巴比伦国，
就好像巴比伦国
遐尼强盛，
那么样的强盛，
但是。神呢，就是在人的国中的掌管。
但是神就是在人的国中掌权。
虽然人的国有君王在的，
虽然人的国有君王在，
但是背后呢有神的支配。
但是背后有神的支配。
所以不管这国家多强盛，
所以不管国家多么强盛，
敬拜神的人爱看得到，
敬拜神的人要看得到，
在背后有一个伟大的主宰，
在背后有个伟大的主宰。
假使说这些国家对神的百姓不好，
假使说这些国家对他们的百姓不好，
那安尼这神的选民哦，唔通灰心。
若这样子，神的选民不要灰心。
你爱怎样？
你要知道，
因这权势都是暂时的，
因为这些权势都是暂时的，
因为至终就是神掌管神作王，
因为至终就是神掌权神作王，
这就是但尼利书一贯的这个内容，
这就是但尼利书它一贯的内容。
所以所谓故事，
所以所有的故事，
不管你发生什么代志，
不管它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都
会证明这件事，
都会进入这件事情，
证明，
都会证明这件事情。但尼
利被丢山崖坑，
但尼被丢进狮子坑里头，
这是第六章的故事，
那是第六章所讲到的。
被丢入山崖坑，
被丢入狮子坑里
头，在人来看一定会死的，
在人来看必然会死，
但是神给保守，
但是神保守他，
他就是死不去，
他就是不会死。
君王的权势遐大，
君王的权势这么的大，
恶人用了诡计，
恶人用了诡计，
就无多可以离世。
都没有办法让他离世，
因为神给保守，
因为神保守他，
所以就是在证明嘛。
所以这个就是在证明
神的掌管，
证明神要掌权，
神的保守，
神在保守。
若不是神放弃，
若不是神放弃，
安尼无人会当伤害拜神的人。
这样没有人能够伤害拜神的人。
那安尼，即系拜神的人吼，爱坚持信心。
这样子说来，拜神的人要坚持他的信心，
一直到最后进到神的国度，
一直到最后进入了神的国度。
第七章这里是用整个的历史来讲的。
第七章是用整个历史来说的。
咱以前讲的，咱就卖上重复啊。
以前我们说到了，就不要再重复过。
第七章开始，安尼。这是但以理本身看的意象。
第七章开始是但以理他所看到的意象。
第二章是尼布甲尼撒看的梦。
第二章是尼布甲尼撒王他所做的梦。
在梦中神所看的意象。
在梦中神所让他看到的意象。
尼布甲尼撒是外邦的君王。
尼布甲尼撒王他是外邦的君王。
他看到人的国度，人的建设，足水的。
他看到人的国度，人的建设多么的美好。
所以在第二章，他看那个梦境。
所以第二章他所看到的梦境
是一尊足大的像啊呢，
是一尊非常大的像，
真光荣啊呢，
非常的光荣，
真光耀，
非常的荣耀，
因为用金属做的，
因为它是用金属所塑造成的，
代表讲人家己咧看足欣赏的，
人自己来看觉得非常的欣赏，
足水的，
觉得非常美，
足宽大，
非常高大，
足成就的，
非常有成就，
足伟大，
非常伟大，
那是人眼光看的，
这是人眼光所看到的，
偏偏这款呢所谓的成就。
但是这样的成就，
在神的看呢，
在神看来呢，
就是第七章看的，
就是第七章所看到的。
所以神和神的看这个东西，
所以神让先知看这个东西，
四只野兽出现，
四只野兽出现，
当你一的描写，
当他的描写
是一只刷一只，
是一只接着一只。
第一只狮呀，
第一只是狮子，
第二只熊，
第二只是熊，
第三只霸，
第三只是豹。
第四只唔知影名，
第四只是不知名的，
足可怕，
非常可怕。
所以这是基本无同的所在，
这是基本上不同的地方。
为什么用野兽来形容？
为什么用野兽来形容？
因为这些国度啊，
因为这些国度，
至少这四个国度，
至少这四个国度，
这是外邦君王所建立的国度，
它是外邦君王所建立的国度。
因虽然足有成就。但是对真神的迄个态度呢？
这些国家虽然很有成就，但是他对真神的态度呢？哎、欸，
神的甲看，敢那野兽咧，
在神看来好像野兽一样。
因为表现的态度足残忍、足凶恶，
表现的态度非常的凶恶跟残忍。
其实这四个国家，
其实这四个国家，
大约啊是讲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
这四个国家大概是在讲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跟罗马，
这东西足强盛的国家。
这四个国家是很强盛的。
在这个国家达到这个高峰的时阵，
在国家达到了强盛的高峰的时候，
当然啊，发生了足多战争。
当然发生了很多场战争，
也杀死足多人诶，
也杀死非常多人，
还真多真败坏的行为，
还有很多败坏的行为。
所以在人来看，足有成就诶。
所以在人来看，非常有成就。
在神来看，你充满了凶恶。
在神看来却充满了凶恶、
残忍、
残忍，
跟野兽同款，
和野兽一样。
所以第七章用野兽来表达。
所以第七节第七章里头用野兽来描写。
这是神的立场，
这是从神的立场来 看,
来看的。
来看的，
用神的立场看世间的状况，
从神的立场来看世间的状况。
所以神讲，但你的神的启示，
所以神启示带你先知，
就是用野兽出现，
就是用野兽的形象来出现。
但你的看第七章这异象，
而带你看第七章这所描写到的异象，
这个大异象中间有分几个段落，
这个大异象中间有分成好几个段落。
第一个就是四只兽，
第一个就是四只野兽。
哦，咱顶回有讲到啊，
我们上回有说到了
四只兽。
四只野兽，
这部分咱做一个小块复习一下。
这部分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四只野兽，
四只野兽，
第四只足可怕，
第四只很可怕。
后来，伊头壳顶高发出一个碎机甲。
后来，他头上还长了一只小角。
哦啊，所以对碎机甲嘛小块描写。
所以对这个小角也做了一些描写。
四只野兽过去以后，
四只野兽过去之后，
哎，有一个宝座出现，
有一个宝座出现。
好，啊，这宝座是被审判的，
而这宝座是要来审判的。
咱对照看第七章，但你书第七章，
我们对照来看但你书第七章，
这个第九节到第十节，
第九节到第十节。
好，这个我不详细解释，
这些我不详细做解
释，我先一个大的段落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先让大家了解这个大的段落。
这个所在就是宝座，啊，后面就是被审判，
这个地方就是有宝座，后来要审判。
好，啊，过来就是十一节，
再来就会到了十一节，
加十二节，
以至于十二节。
集中描写那只第四只兽的修改，也结果。
在这边描写到了第四只它野兽它的小脚的结果。
那个修改嘛是一个巨大的重点。
这个小脚也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应该讲头前四只要去所描写的。
应该说。前头四只野兽所描写到的
是一个铺路，
是为了要铺路，
铺到上高潮就是那个小角，
铺到最高潮的地方就是那只小角，
因为这小角跟选民有关系，
因为这只小角跟选民有关系。
后来审判宝座出现，
后来审判的宝座出现，
来审判这个小角，
来审判小角。
再过看十三节十四节，
再来看十三节十四节，
这里是神的国度实现，
就是神国实现。
所以异象内容就是到十四节，
所以异象内容就一直到十四节。
所以但你看就是这几个部分，
所以但你看到的就是这几个部分，
四只兽，
四只野兽，
一只小角，
一只小角，
一个宝座，
一个宝座，
然后一个亲像人子的对天降魂而来，
然后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
然后就是神的国度实现，
然后就是神国的实现。
我们尽量甲分做愈简单，大概四部分。
我们将它分做简单一点，分成四个部分。
第十五节以后
在第十五节之后，
就是天使甲但尼利解释一部分，
就是天使为但尼利所解释的一部分。
但尼利有一寡无啥了解，
但尼他有一些不了解，
要国甲这天使问，
想要再问天使。
好，天使嘛甲讲一部分，
天使对他讲解了一部分，
这是后边的内容。
就是后面所描写到的内容。
好，我先把这四只兽先简单解释一下。
我先将这四只兽简单做个解释。
大概哈有两种到三种不同的讲法。
大概有两到三种不同的讲法。
我定会给咱介绍传统的讲法。
上回我们介绍了传统的说法。
四只野兽。
四只野兽。
第一只就是巴比伦。
第一只就是巴比伦。
虽然它是国家。
虽然它是国家，
所以咱都要用一个十七节天使直接解说来做这个关键。
所以我们第十七节，
天使讲的，
那是天使所说的。
四只兽就是四个国家，
四只野兽就是指的是那个国家。
现在就是问题是讲，哪要甲配多一个国家？
现在的问题是说要配合哪一个国家？
第一只无问题，
第一只没有问题。
巴比伦。第二只，
第二只
啊，传统的讲法就是马代。普苏，
第二个传统的说法绝对是马代波斯。
这两个国家没有联合合并啊，
这两个国家后来合并了，
所以这是传统的讲法。
这个是传统上的说法。
第三只，
第三只
啊，再讲希腊，
是说到希腊。
第四只唔知名的，
第四只不知名的，
是讲罗马帝国，
是说罗马帝国，
这是传统。大部分人所接受的，
这个是传统上大部分人所接受的。
到今嘛嘛，大多数接受完的。
而到现在，大多数人也接受了。
第二种，
第二种
啊，好做希腊式的解释，
就是希腊式的解释。
第一只巴比伦，
第一只是巴比伦。
第二讲马代，
第二只是说马代。
第三只普苏，
第三支是波斯，
第四支是希腊，
第四支才是希腊。
他们要把第四支当作希腊，
他们要将第四支当成希腊，
所以把那个马代波斯那个给拆开，
所以将马代跟波斯给拆开。
啊，这有他的解说的一些立场，
这有他解释的立场。
啊，这个立场有一些人接受，有一些不接受。
这个立场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
因为各有他的优点缺点，
因为各有他的优点和缺点。
啊，还有一种第三种，
还有第三种说法，
第三种比较折中啊，
第三种说法才折中。
不过第三种我看没什么困难，
但是我看第三种没有什么困难，
就是说大概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在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
就大概说到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
就是说他们在用说到这个连续的总共这两三四样的有四个这款数目出现的时候，
就他们说到一二三四这四个数目出现的时候，
只说有四只兽，
就觉得好像有四只野兽，
这里说是四只，
这里说到是四只，
其实他不用一定表达说一对一这样啦，
他们认为并不用一个数字对上一个，
他是说这是一个整体，
他们认为那是一个整体，
是这个连贯的，
是一个连贯性的。
当然，本来就是连贯的呀。
当然，它本来就是连贯的。
所以，这个第三种讲法哦，其实我看大家一旦接受啦。
所以，第三个说法，我想大家都能够接受。
伊就是讲，唔免一定个切割，必须配合多一只、多一个国家。
他是说，不需要将哪一个切割去配哪一个国家。
因为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流向，历史的主流啦。
他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主流，
就是说世界霸权的主流的转移直直接下去了，
一只野兽，一只野兽接的就是霸权的转移，
所以变成一个整体，
所以变成了一个整体，
所以四只是一个连贯一个整体，
所以这四只野兽指的是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被代表说人所建设的国家，
那整体要表现就是人所建设的国家，
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不管你多强盛，
不管你多强盛，
人代表的国家，
而且
人建设的国家，
人建设国家，
有一天会毁坏，
有一天会毁坏，
这就是咱都要读十八节的重点。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第十八节所描写的重点。
一个整体，
一个整体。
第二章迄个大象是一个整体。
第二章所描写的大象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人的身躯，
是一个人的身体。
伊是用迄个无钢的金属甲切割开，
它是用不同的金属将它区隔每
金头，阮的胸坎。
金的头，银的胸膛，
铜的巴肚，
铜的肚子，
铁的腿，
铁的脚，
半铁半泥的脚，
半铁半泥的脚掌。
但是看是一个胸，
但是整体看起来是一座
一个身躯，
一个身体，
一个整体，
一个整体。
所以这两个都对照。
这两相对照。
所以第三种讲法基本上我无啥反对啦。
所以第三种说法我基本上不反对。
他讲到一个道理的意义的重点。
他所说的道理的重点。
这是咱将这四只野兽大概较有深级的论点先做一个介绍。
这是我们先将这四只野兽的论点所做的
介绍。咱真困难讲第一种对还是第二种一定对的。
不能说。
咱真困难讲。
我们很难说第一种对还是第二种对。
伊拢有伊的论点。
他都有他的论点。
而且在神学上安尼坚持袂乱。
而在神学上是僵持不下。
大部分他接受第一种。
大部分人比较接受第一种。
因为伊来个牵连到小角的问题。
因为他还牵连到小角的问题。
牵连到十一章的问题。
牵连到十一章的问题。
所以因定的讲第四只是希腊。
所以他们认为第四只是希腊。
还是。这个对希腊式的这个讲法啦，
这个是由希腊式的说法。
不过我用咱传统的讲法，和大家参考。
不过我用传统的说法来让大家参考。
咱把四只兽搁小夸做一个较详细的解说。
我们把四只兽再做详细的解释。
第一只是狮子，
第一只是狮子。
咱这边讲较紧啦。
我们上次说的比较快。
这只狮子有十个。
这个是狮子有翅膀。
咱看伊这个第四节。
我们看第四节。
第七章的。第四章，
第七章第四节，
讲头一只亲像狮子，有鹰的翅膊。我这样咧观看的时阵，这只兽的翅膊被背起，兽对地上会当徛起来，用两脚徛立，亲像人一样，又搁得了人的心。好，这是第一只野兽。
这个是第一只野兽。
狮子本来就是百兽之王啊。
狮子本来就是百兽之王。
就威武的，
非常威武，
真壮观，
非常壮。
啊，伊狮啊，啊，佮有鹰的翅膀。
而狮子还加上了老鹰的翅膀。
普通咧介绍这只狮啊时阵，
普通在介绍这个是狮子的时候，
大概拢会强调两项。
大概都会强调的两项：
百兽之王加上鹰的翅膀。
百兽之王加上鹰的翅膀。
鹰是百禽之王啦。
鹰是百禽之王。
好、哦，两个王的特色。集中在身躯，
两个王的特色集中在一个身上。
所以你想讲，狮子本来就足凶猛诶。
所以你可以想到，狮子本来就很凶猛，
足水诶啊，
非常漂亮。
啊，佮加上鹰诶翅膀啊，
然后再加上了鹰的翅膀，
有一个尊贵尊严诶迄个感觉啊，
越发有尊贵尊严的感觉。
啊，听讲巴比伦国诶国徽哦，就是有翅膀诶狮子。
听说巴比伦国的国徽就是有翅膀的鹰。
咱看到足侪迄考古学家挖出来图，为巴比伦国的国徽也是建筑物顶头有这狮子，有翅膀。
我们可以看到考古学家所挖出来巴比伦的国徽上，还建筑上有很多都是有翅膀的。
啊嘛，表示讲足尊贵耶，
就表示了尊贵。
好，你若要对照第二张迄个是金头呢？
如果对照第二张所描写的金头，
金是五金之首，五金之首。
金是五金之首。
哦，啊狮子。是百兽之王，
而狮子是百兽之王。
都对，有哈。
两相对照之下非常吻合。
啊，第二章，但你哩有解说讲，你不管你是王，你就是金头。
第二章里头，但你他对你不讲，你向我解释说，你就是那个金头。
那是透过基督神甲启示的。
这是透过祷告神对他所启示的。
金头就是尼布甲尼撒王。
说金头就是尼布甲尼撒王。
用王来代表这个国家。
用王来代表这个国家。
啊，所以这个国家吼，讲起来足尊贵的。
所以这国家说起来是非常的尊贵。
为什么后边吼是个被扳掉呢？
为什么后来翅膀被拔掉呢？
你甲想讲，本来有鹰的翅膀吼，去要被掉去啊呢？
到后来，那个鹰的翅膀被拔掉了。
迄个威严的样式吼，较差去啊。
那个威严的样式就比较差了。
咱都要读到这个第七章的第四节。
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第七章第四节，
哦，伊就是咧写这只狮子两部分。
他就是写到这个狮子的两部分。
头前有翅膀。
头前描写到有翅膀，
足威严的，
非常威严。
但是后边是过煞好慢掉去啊！
但是后来翅膀却被拔掉了。
你也感觉迄个英雄气概差去啊！
你可以感觉到他英雄气概降低了。
啊，本来降低嘛无要紧啊，
但降低也没有关系。
应该嘛是一个狮子呢，
应该还是有狮子的威严。
讲这只狮子煞站起来，差成人呢。
但后来却说这个狮子用两只脚站立，像人一样。
哎，狮无亲像狮，
就狮不像狮了。
你想讲狮子来用两只脚在行，敢有足？足威武诶！
你想狮子用两只脚走路会很威武吗？
不啦，
没有。
所以后边的系列威武的气概哦，无去啊。
所以后面连威武的气概都没有了。
为什么安呢？
为什么这样？
第四章的故事，
在第四章的故事，
这都能查考给啊。
啊，这我们都查考
过了。啊，都未记哦，等下已经去读咧。
啊，我们回家可以自己看。
尼布甲尼撒王看到也惊声，足水也夸口。
尼布甲尼撒王他看到他的城非常的美丽，
啊，对第四章三十章以后啊，
所以他从第四章三十节之后。
夸口讲，这敢是我用我带领大家所建设的，要献我的威严的荣耀吗？
夸口说，这不是我的大能所建设展现出来的荣耀吗？
讲话还未讲了，天顶有声音来该讲啊！
话还没有说完，天上就有声音对他说：“
你的王位离开你咯，
所以你的王位会离开你。”
无唔对，本来足荣耀诶，
没有错，本来很荣耀，
因为夸口，
因为夸口，
神甲刑罚，
神就刑罚他。
以撒出问题，
他却出了问题。
干哪，家己认为讲。亲像野兽同款，
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像野兽一样，
无法度，第时间无法度做王，
就没有办法当王了。
从那起，花园内底生活，
就到了花园里头生活。
那可能就是王宫的花园啦，
可能就是他王宫里头的花园。
啊，经过一段时间，
在那边经过了一段时间，
圣经是讲七期啦。
圣经说那是七期的时间。
啊，七期为人家讲就是七年啦。
七期有人认为它是七年的时间。
经过七年哦，干那精神的生活。
经过了七年，好像牲畜一样的生活。
所以以前迄款呢，迄个尊严哦，失落去啊。
以前的尊严就失落
了。迄个能力无去啊。
能力也消失了。
所以翅膀被拔掉。
就像是翅膀被拔掉一样。
阿贝尔讲亲像哈，用人徛立的。
后来说，好像人用脚站立，
那就是被神刑罚。
这个就是被神刑罚。
那个可怕的力量失落去啊！
那个可怕的力量失落了。
但是到最后呢？
但是到了最后，
讲又得了人的心，
所以又得了人心。
那就是第四章结束的时阵。
这个就是在第四章结束的时候。
当尼布甲尼撒伊安尼经过七期以后，
当尼布甲尼撒王经过了七夕的疯狂之后，
伊仰头看天，
他举头看天，
圣经讲，
圣经说，
伊的聪明又回来，
他的聪明又回到他身上，
复归在我呢，
复归在他身上，
就那个恢复正常，
又恢复了正常，
就那俄罗斯。
就开始送战神，
这就是人的心呐、
啊。这个就是人心。
会晓俄罗天顶的神，
知道要称赞天上的真神，
得到人的心嘛、
啊？说是得到人心，
所以这战就是在讲到尼布甲尼撒王一直到第四章为止。
所以这节就是描写尼布甲尼撒王一直到第四章为止。
讲到伊被神管教，
说到他被神管教，
然后改变，
然后改变，
然后会晓俄罗斯，
然后懂得称赞神，
较谦卑啊，
比较谦卑了。
所以讲，亲像人站立同款。
所以说，就好像人站立一样。
一个得到人的心，
他又得到人心。
这是巴比伦国，
这是巴比伦国。
巴比伦的历史无讲足长诶。
巴比伦国历史不会很长。
那用尼布甲尼撒王开始算，
若从尼布甲尼撒王开始算，
到国家亡国，
一直到国家亡国，
66年，
总共66年。
那包括尼布甲尼撒的老爸，
若是包括尼布甲尼撒王他的父亲，
迄个时阵已经有在建设啦。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建设了。
但是，那包括伊老爸时代，
如果包括他父亲的时代，
安尼87年，
这样总共87年。
咱会记得讲，伫迄个主前605年，
我们可以记得在主前605年，
就是巴比伦国攻打犹大，
就是巴比伦国攻打犹大。
咱有听讲。606年啦，
我们有时候会说是606年、
但是差不多605年左右，
但差不多就是在主前605年左右，
安尼开始正式的建设这个国家，
开始正式的建设这个国家，
安尼66年，
而这样过了66年，
就被马代波斯给消灭掉，
就被马代波斯给消灭掉了。
吞吃啊！准啊，继承伊这个霸业就丢啊啦。
被马代波斯吞噬了，继承他的霸业。
咱个看第二只野兽，
我们再来看第二只野兽。
各一只兽，哈，第五则讲各一只兽，亲像熊，就是第二只兽，叹气而坐，嘴内夹着三支肋骨，有吩咐这只兽的讲，起来吞吃最最肉，这是第二只野兽。
这个是第二只野兽，
第二只野兽是熊呐、啊。
第二只野兽是熊
啊，伊描写哈，主要就是伊坐着的姿势，
主要描写就是他坐的姿势。
口内夹着三支肋骨，
口中咬着三只肋骨。
个吩咐讲，这只兽讲，佮起来吞只最最肉。
还吩咐这兽起来要吞吃很多的肉。
这只平时讲着马代波斯。
这兽就是指着马代波斯。
咱传统的讲法，
我们传统上的说法，
用熊来表达。
用熊来表示，
表达讲伊足残忍，
表示他很残忍，
力量嘛足大，
力量也很大，
但是尊贵性较不如狮呀。
但是尊贵性就比较不如狮子了。
熊嘛足残忍的，
而熊也很残忍。
啊，加讲第一类就是讲叹气而坐，
而这第一个就是说到他彷徨而坐。
这有两种解释，
这有两种解
释，因为叹气吼无啥知影。
因为彷徨不晓得是什么。
第一种讲法，
第一种说法，
肩胛头歪一边，
就是
肩膀歪一边，
肩膀歪一边，
一边高一边低啊呢，
一边高一边低，
歪一边，
歪一边，
因为它是两个国家结盟的，
因为它是两个国家结盟而成的。
马代跟波斯，
马代跟波斯，
后来波斯较强盛，
后来波斯比较强盛，
所以较高的代表波斯，
所以比较高的代表了波斯，
较低代表马代，
比较低的就代表了
马代。这是用外在姿势，
这是外在的姿势。
第二种讲法，
第二种说法，
就是用以半屈吼，半徛安尼啦，
就是说他半蹲半站。
半屈半徛有一种吼。准备要讲攻击的迄个姿势啦，
而半蹲的姿势就好像是要预备攻击人家。
迄个就是要表示讲哦，伊还阁足残忍的，
就表示他很残忍，
一直要发动战争，
一直要发动战争，
要吞吃吼附近的国家，
要吞吃邻近的国家。
伊这个所在讲，嘴内已经夹着三支白牙骨啦。
而这个地方又说到，他嘴里头咬着三只肋骨。
这三支就是三个国家，
而这三支就是三个国家。
第一个巴比伦，
第一个就是巴比伦，被他打败，被吞吃下去。
第二就是埃及，
第二个就是埃及。
过来，利比亚，
再来就是利比亚，
三个国家，
三个国家
拢好打败，
都被他打败。
照讲，嘴也已经加三支肋骨啦。
照理说，他嘴巴里头已经咬了三只肋骨。
有人就是讲吼，平时这熊这款动物吼，较素食，较不爱食肉啦。
有人说到熊这种动物平时比较素食，它是比较不吃肉的。
等于讲足妖的啊，足凶命才去吃肉来吃。
除非它非常饿，或者是个性真的很残忍，才会去吃肉。
啊、用这个来表达讲，当时这只熊足残忍的。
所以这样就表示当时这只熊是非常残忍
的，力量嘛足大，
力量也很大。
所以已经三个国家好怕败。
所以已经有三个国家被它打败了。
但是一个声音该讲，
但是还有声音告诉他，
讲起来吞家嘴嘴吧。
说起来去吞吃更多的肉，
意思是讲继续会来吞吃其他的国家，
意思是说要他继续吞吃其他的国家，
一直在扩张就对了，
一直在扩张。
这是马代跟波斯，
这是马代波斯、
哦啊、马代波斯这我们配第二章那个熊的层次来讲，
而马代波斯配合第二章所提到的塑像的层次来说，
对啊，我们的形象
就刚好是银的胸
跟两个手骨
还两只臂膀，
好，银的部分，
就是银的部分。
好，咱用迄个金属来讲，
我们用金属的来表示。
好，那听讲伫马代波斯的时代，
听说在马代波斯那个时候，
咪啊，因的钱币哈用着银币呀，
他们的货币就是用银币，
所以用迄个做代表，
用那个做代表。
波斯人哈，波斯帝国的人哈。古早时代跟咱中国有来往，
而波斯他们古时候就跟我们中国的古代有来往，
唐朝就跟咱有来往啊，
在唐朝的时候就跟我们有来往，
哦，足够做生意，
非常会做生意，
跟钱有关系，
与钱有关系，
银钱有关系，
跟银钱有关系，
所以波斯哦，古早波斯哦，足够做生意的，
所以古时候的波斯非常会做生意，
用银代表。
用银做代表，
趣味趣味啦，
很有趣。
这跟真理无绝对关系，
这跟真理没有绝对关系。
不过当好人了解，
但是可以让我们了解。
哦、马代波斯，
马代波斯，
伊这时间差不多208年。
啊，这是差不多208年。
好、哦，以这个国家的历史，
是他国家的历史，
差不多208年就结束。
208年就结束了。
咱、哦、看第三只，
我们看第三只兽。
第三只哈，这是第六章。
第三只描写就是在第六节的地方，
讲此后我观看各一只兽，亲像爸，伊的背上有鸟啊四个翅膏，这只兽有四个头，佮得了冠病啊。这第三只兽哈到这，
而第三只兽的描写到这边，
所以哈、哦，这圣经哦，足够细啊！一只圣经哦，描写一只动物啊，你写个足详细。
圣经非常会描写。一节圣经节就描写动物这么多地方，
阿达嘛足够看
啊！我们也很能看，
很会看啊，
很会看
哦。第六章哈、哦，
第六节，
这只是霸，
这只是豹。
好，咱对动物的特性去甲考虑。
我们从动物的特性来做考虑。
霸走足紧的，
豹它奔跑得很快。
地上的动物速度走的足紧的，大概是霸啦。
在地上奔跑最快的动物大概就是豹了。
哦。啊，伊个外形嘛足水个，
它的外形也非常漂亮。
我常常看迄 Discovery 里迄动物的介绍吼，我以前常常看，足水个。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 Discovery 里面介绍的动物，
伊个花纹吼，花纹嘛足水个。
它的皮毛非常的漂亮，
哦、啊，速度足紧个，
速度也快。
这只咱讲希腊，
这只我们
希腊，
希腊，
希腊对亚历山大开始来的发展的时阵足紧个。
希腊从亚历山大开始发展就非常
快速，十年期间，
十年期间
建立一个足大的帝国，
就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帝国，
包括欧亚非啊，呢大足大的帝国，
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
十年来对呢，
在十年里头
实在是足紧呢，
实在是非常快。
你敢想讲咱教会的发展多久啊？
我们教会的发展经过多久？
咱南台中教会多久啊？
我们南台中教会发展了多久？
咱在咱这地区，
我们在我们这个地区，
伊十年来对建立一个三大洲哦帝国呢。
亚历山大在十年内建立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帝国
哦，所以速度足紧呢。
所以它扩张速度非常快。
啊，过迄个版图哦，拓地嘛足快。
这版图也很大，
这差不多越来越快啦。
而且一直在扩张。
这三只兽哈，一直到后边，那就是越来越扩张，越来越大。
而这三只兽一直到后来就越来越扩张，越来越大。
哦，所以到了一只哈，这只用霸来形容。
所以到了第三次用豹来做形容。
霸在走得足紧啦。
而豹在走非常快。
讲 伊的背上有鸟的翅膏，
所以他的背上还有鸟的翅膀，
佮帮助伊都飞呢，
还帮助他
好飞，愈走愈飞愈紧来呢，
越走越飞越快。
好，鸟的翅膏，
鸟的翅膀。
啊，即讲有四个翅膏。
啊，说他有四个翅膀。
咱咧读圣经吼，爱较用心诶。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用心一
点。你甲第一只狮子都比较。
与第一只狮子做比较。
第一只狮子嘛有翅膏。
第一只狮子它也有翅膀。
但是伊是鹰的翅膏。
但是它是老鹰的翅膀。
这只豹是鸟的翅膏。
这是豹是鸟的翅膀。
所以较无遐威严呐、啊。
所以比较没有威严。
是足水诶。
是很美。
啊，速度嘛足紧诶。
速度也快。
较无遐壮观。
但就是没有这么壮观。
那表示讲巴比伦讲吼，足尊贵的啦。
就表示巴比伦国比较尊贵。
表示也尊贵性
表示它的尊贵性。
哈、哦，土地不一定比希腊未较大啦。
土地不一定比希腊大。
因越后边越发展啦。
因为越后面的国家发展越
大。但是尊贵性吼、哦，跟它越后边越差。
但是尊贵性却是越后来的越差。
所以这就是巴。
啊，所以就是豹。
巴加上四个翅膏。
豹加上了四个翅膀。
啊，讲这只兽有四个头，佮得了冠病。
说到这只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
四个头两种讲法。
四个头有两种说法。
哎，一种就是讲亚历山大死后，伊的四个将军继承伊这个国家。
一个是说，亚历山大死了之后，他四个将军继承了这个国家，
而且安尼分割这个大帝国，
而且将这个帝国分割，
一人占一部分。
一个人各霸一方，
因为那个范围足大呀。
因为他国家的版图很大。
这是一种讲法。
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讲法。
第二种说法呢？
是用四代表完全数。
是用四代表完全的数字。
讲这只豹吼，有四个头。
说这只豹有四个头。
就是足聪明诶。
就是他很聪明。
足完全诶。
非常完全。
用人的立场来看。
用人的立场来看。
东西南北。足完全嘞，
东西南北四个方位非常的完全，
足聪明嘞，
非常聪明
啊！所以迄个发展哦，就是四个方向安尼一直发展起，
所以它发展的方向是朝四个方向，
尽量四方去扩展嘞，
尽量往四面八方去。
伊就是买第二种讲法，就是讲买去透地四个将军这个问题顶面。
第二种说法就不要套在四个将军上头
啊。不过以上可能参考
啊，以上是我们做参考的。
本最四个将军来分割伊的国度，这嘛大多数人有讲诶。
分成四个将军来分他的国度，这是很多人在说的。
不一定是唔对啦，
不一定是错的。
哦、啊，不过向四方发展，这里嘛不一定唔对。
不过向四面向四方发展也不一定是错的。
这是好大家参考，
这是让大家来做参考。
各一项，
还有一项，
希腊帝国上特别的是什么？
希腊帝国它最特别的是什么？
希腊文化，
就是它的希腊文化。
亚历山大一直在安尼。你开店和开店，这个希腊化，这个文化。
亚历山大一直在把希腊文化散布出去。
哦，不管你国家到多位，
不管他国家到哪里，
推行一个希腊化的运动，
他都在当地推行希腊化的运动。
这个希腊的文化是一挂综合的，
而希腊文化是综合的，
真侪真水的，
很多很美的事物，
艺术的
艺术
哦，文化的思想的
文化思想
拢有。
这些都有，
这种足水耶，
这些都非常美。
有人讲，这亲像迄个豹迄个文采花纹足水耶。
有人说，这个就像豹的它身上皮毛的花纹一样，非常美丽。
用这个来衬托伊这个国度，
用这个来衬托它的国度。
希腊的时代，
和希腊的时代，
伊的武器用铜的，
他们的武器是用铜的。
咱来看到一款，迄款的影片哈。
迄
个时代影，搬迄个时代故事的影片。
我们可以看到演那个时代故事的影片。
武器拢重的，
武器都是铜制的，
足重的，
非常重。
哈、哦，希腊式的，
希腊式的，
用这个来表达第三阶段。
是用这个来表示第三个阶段。
可惜的是，讲亚历山大伊时间短短啊，安尼差不多十年啊。无话故意就离世啊。
可惜亚历山大他英年早逝。
啊，尾啊，伊个国家或者伊将军。来个继承，
后来他的国家被他的将军给继承。
这个国度哈，对主前331年到63年，
这国家是从主前331年一直到63年，
到主前63年，
到了主前63年，
以后再好罗马帝国来取代，
以后才被罗马帝国取代。
安尼，伊的国家历史268年，
这样他的国家历史总共有268年。
安尼到第三只野兽为止。
啊，到了第三只野兽为止。
咱已经讲啊，足详细啊。
我们其实说的很详细啊。
其实这个是第四种，这个伏笔啦，这个错咯。
啊，其实这是第四只的伏笔。
伊要讲第四只。
啊，为了要说到第四只，
所以伊头前安尼开始伏笔。
所以从前头开始。
不过，当你咧看这异象的时阵，
不过当你他在看异象的时候，
好。因为伊只有写到这个年代出现，
因为他上头有写到年代。
第七章第一节，
第七章第一节，
巴比伦被刷杀元年，
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哦、
所以也是巴比伦国的时代，
所以还是巴比伦的时代。
被刷杀是巴比伦国的最后一个国王，
伯沙撒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个国王，哦、
所以后边迄真正的多一个国家，伊唔知影。
所以后面接着是哪一个国家，他并不知道。
伊干来当用这个看到异象安尼来描写安尼，
他只能用看到了异象来做描写。
哦、啊，所以。讲起来嘛，非常真实的，
所以说起来也非常的真实。
咱甲第四只小看一下，
我们稍微看一下第四只。
咱今日可能无时间详细解说第四只哈。
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来详细的解释第四只。
咱甲这内容看一下。
我们先将内容看一下。
第七节。
第七节。
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第四只兽真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只牙嘴所出呢，用卡吞打。这只兽甲其正前三只大不相同，头壳有十角。啊，我正咧观看这角，看去其中阁发出一个小角。以前的角中，哦，有三角在这个角头前，两根被伊拔出来。这个角有目睭，亲像人的目睭，有口讲夸大话。其实啦，严格甲分吼，第四只兽啊后边再个特别介绍一个小角。
其实严格来说，到了第四只兽的时候，还后面还特别介绍到这只小角。
但是这个小角是连续的第四只兽顶面的。
但是小角的介绍是连续的在第四只兽，
因为这只兽吼唔知影名，
因为这是第四只兽不晓得
名字，真可怕，
非常可怕。
所以等你哩伊哩描写讲吼，真是可怕。
所以但以理他描写到真是可怕，
为什么可怕呢？
为什么可怕呢？
大有力量，
因为他大有力量。
咱来叫丹尼利所写，
我们看丹尼所写的，
大有力量，
大有力量，
有大铁牙，
有大铁牙，
吞只牙嘴，
吞吃咬碎，
啊，出呢个用卡吞打，
而且咬剩的又用脚践踏，
这是以第一遍对第四只兽的这个描写，
这是他头先啊，这先头对这个第四兽所做的描写，
但是伊尾啊无啥了解。
但是他后来不太了解。
十五节以后哈，
十五节之后，
伊就阁问起，吼、哦，就是应该问天使啦。
就是他对天使问道。
哦啊，十九节咱看一下。
所以我们看十九节。
第十九节之啊，
在十九节这边，
这赶快是但你哩伊看到诶。
这一样是带你他所看到的。
就是头前伊无完全写出来。
就是前面他所没有写出来的。
伊今嘛要问这书架。
他现在问这个使者，
感觉奈无啥感慨。
他觉得怎么有点不一样？
哦，伊无啥了解。
他不了解。
啊，再个讲较详细。
才将他说的更详尽一点。
咱、哦、看十九节。
我们看第十九节。
彼时，我管理怎样第四只是为真情，伊为何甲迄第三只、第三是为真情大不相同？真是可怕！有铁牙、弹药、吞只牙嘴，说出呢用卡吞打。哦、这就有一点啊不同啊！
这些描写就跟之前所做的描写有点不同。
头前是有大铁牙啦，
前面是说到有大铁牙，
啊，底下有铜的料
啊，在这里说它有铜爪。
哦啊，出呢钢管
啊，剩下的都一样。
哦、啊，过来看二十节，
再来看二十节，
讲头壳有十角，加起另外生的一角，在这个角头前有三角被伊拍落，这个角有目睭，看夸大话，形状强怀。过伊的同类，我咧看观看这个角，甲姓名真正赢了因，直到经过上在者来甲至高者姓名申冤，姓名的确时阵就到了。第四只兽，到目前为止也无详细解说。
第四只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详细的去解释它。
不过真可怕。
不过很可怕。
有大铁牙，
有大铁牙，
有弹料，
有铜爪，
嘴会吞吃，
它的嘴会吞吃，
啊，嘴呢会讲吞打，
而且剩下的还会践踏，
所以它的破坏力足大诶，
所以它的破坏力相当大，
足可怕，
而且很可怕。
这是对这只兽的描写，
啊，这是对这只兽所做的描写。
第一，头壳顶头本来有十角，
而且它头上还有十只角，
尾啊发出了小角，
后来长了一只小角出来。
二十一节咧写迄个小角的这个作用啦、啊，
二十一节有描写到小小的作用，
讲我观看这个格格圣民真正赢了因，好，格神的选民真正。
二十一节说小小跟神的圣民征战，好，
安尼这战哦，不应该忽略的。
而这一节是不能够忽略掉
的。就是讲这个小格为什么下面遐尼被重视？
所以为什么这只小小这么样的被重视？
除了伊安尼足强悍以外，
除了很强横之外，
也对选民哦这个逼迫。
还有就是他会逼迫选民。
好，所以咱换这个立场来讲。
所以我们换个立场来说，
在神的国度实现的以前，
在神的国度实现以前，
神的选民哦爱被逼迫，
神的选民要被逼迫。
啊，卡苏公啊，后边这神的国度实现啦。
啊，假使说后面所描写的神的国度实现，
圣民德国时阵到啊，
圣民德国的时候到了，
圣民要德国以前，要经过这个小角的逼迫。
圣民在德国之前要经过小角的
信用的患难，
要遭受
信仰的患难，要经过大
患难，要经过大患难，
一定要通过大患难，
一定要通过大患难。
神的国度临到的时阵，
神的国度临到的时候，
这是大荣耀。
才是大荣耀。
所以我们先用这个做一个结论，
所以我们先用这个来作为一个
结论。今天我们信了说以后要进神的国度，
我们今天信耶稣要进入神的国度，
你要得到大荣耀，
你要得到大荣耀。
告诉我们活有够久啦，
假使我们活得够久，
活到耶稣要来的时候，
活到耶稣在临的时候，这
样进前有一段信用的大患难，
这样在此之前有一段信仰的大患难，
那段患难是很可怕的。
这段大患难是非常的可怕，
要赢的，
要胜得过，
然后荣耀就临到啊，
然后荣耀就会临到。
咱先讲到这啦，
我们先说到这边，
过来唱诗，
再来唱诗，
六十首。